各位亲爱的朋友，大家好，欢迎来到赛斯小小电台。今天是我们讨论赛斯书位置的实相的时间。那我们今天的进度呢，是第684节。这一节主要是在讨论意识单位跟意义单位，还有讨论身体细胞意志跟遗传和意志。那这个课程是在1974年2月20日。那我们就继续我们的天荒夜谈。秋天的开始的确是讲故事的好时间，尤其是过两天就是中国的情人节七夕。最近不晓得为什么洛杉矶这边呢，感觉上天气很炎热，但又不是真的那么热。其实平常的夏末秋初温度大概也是在华氏90度上下，可是今年虽然也是一样90度上下，有一点点不太一样的地方是湿度居然比台北的湿度还要高 10% 我看今天的洛杉矶的湿度是 68% 吧，那台北大概是 57%。 这么多年来我们住洛杉矶的朋友们共同有一个看法，就是洛杉矶虽然热但是不会流汗。可是今年呢因为湿度很热，所以汗流浃背是经常的事情。但我也没有想到呢，既然湿度是比台北还要更湿，那如果天气热的话呢，湿度又高，那就等于是在闷锅里面，那天气就会非常的不舒服。而且也可能是因为湿度太强的关系，今年的蚊子真的是特别的多，以前几乎没有洛杉矶被蚊子咬的这样的经验啦，从来就没有过。那今年蚊子不但多，而且这个蚊子跟台湾的蚊子有一个很大的不一样，是你听不到它的声音，你也看不到它的影子，它非常非常小，比蚂蚁可能还要更小，几乎是黑影啦。我叫它奈米蚊啦，好像奈米一样的蚊子，它叮你很痛，可是你不知道它在哪里。在上课之前，我想我们来回忆一下最近这一阵子的课程我们从赛斯资料当中，我想大概大家都还记得一些观念，比方说我们是多重人时间是同时性的啦，还有我们处在可能性场啦。昨天我们上课是提到因为时间是同时性的嘛，那我们的内在自己想要有更完整的经验，所以我们会选不同的家庭，不同的配偶，来调整我们的整体人格。那前一阵子呢，我们花很多时间在讨论感觉基调，那我们也提到苹果树开不出紫罗兰这样的概念那而且我们也提到，其实每一天或者是一段时间呢，我们的内在自己会重新组装一个自我，组装好的自我呢，这个自我会去体验外面的外在世界，然后由体验的过程当中得到它的经验。所以为什么我们的内在自己要经常的组装新的自我呢？是因为我们的自我没有办法越过自我所能感知的界限，所以内在自己几乎是每一天都要组装一个新的自我。所以各位你看所有的改变其实是在内在，不在外在。那内在在组装新的自我，然后呢拆除这些自我，重新再组装新的自我，这种拆拆装装的现象呢其实是说明了所有的行动力其实在内在的。但是因为我们活在物质的世界里面，我们每个人经常在问的问题就是，我怎么样改变我的人生，我怎么样知道我的感觉基调，我怎么样应用我的感觉基调来创造我的人生。这是我在 上课之前接到一个朋友写给我的信息啦，他是在问我说，我们这里的朋友们呢、都在讨论如果玫瑰花不能够开紫罗兰的话，那当然我们要知道我们的感觉基调是什么，那我们怎么样去改变我们的感觉基调，或者是我们怎么样了解我们的感觉基调来改变我们的人生。那各位去想想看这个问题我们说我们要改变什么的话，基本上它从两个角度去思考。第一个问题就是我们是不是仍然站在对跟错，我们觉得要改才是对的。可是如果要改才是对的这样的一个思维方式，是不是我们就会跟我们内在的那种流动的方式会产生可能没有办法一致的现象呢？好，为什么一定要改变呢？假如我们先体验我们的能量状态，是不是比较容易知道我们的能量是什么吗？好，我们先体验我们自己，从由衷的感觉去了解我们内在里面的那个动力到底是什么，我们的情感是什么。其实我想从今天的这一节课当中也可以再加深我们的一些印象也就是说，如果我们了解到外在自己它真正的目的就是在由你自己的自发性、自己的情感状态去行动，那其实如果你真的想要知道你的感觉基调是什么的话，最简单的方法，我最近的几次都一再的强调就可以从你的行动你有没有行动力，你的行动有没有受阻，你有没有觉得无法行动，从这个角度去思考。因为假如我们要知道我们这样的行动是对或错的时候当有对错这个概念的时候，我们就没有办法回到那个由衷的感觉嘛。什么是对的，什么是错的，当然对跟错是由我们外在的自我，以外在的价值、外在的情景式来衡量我这样是对还是这样是错，对吗？以昨天的课程来讲的话，真处在他母亲虐待的状态，或者是不良的家庭，然后呢处在一种后来我们觉得的状态之下，但是这些父母的状态，或者是先生的状态，或他生活的种种限制，其实是他内在设定的。内在设定的目的是什么？是要调整他的某些人格，他的人格的操作方式，以及他的人格的圆满方式，必须要经过这样的调整之后，然后他的人格整体的人格才会圆满。各位，我们提一个观念以我们现在生活在这个物质世界的自己来讲的话，对我们来讲的话，我们只有跟我们自己的身体认同，而且这个认同的这个自我，我们每天都在改，可是我们并不知道每天都在改。但不管改不改我们是不是永远跟自己的身体认同？可是各位去思考一个问题，既然时间是同时性的，所以我们可以有不同的身体，我们可以有不同的转世，这是一个比较抽象的概念的。那不抽象的概念来讲的话，其实我们每一天甚至每一刻我们都可以离开我们的身体。那你离开你的身体的时候，是不是你创造一个灵体呢？这个灵体是不是你拥有或你创造的？也就是我现在形成我物质的身体，我以为物质的身体就是我。那假如说我等一下去睡觉，等一下我一定要睡觉的我去睡觉的时候，是不是我拥有另外一个身体？我是不是创造一个身体？而那个身体是不是跟我现在物质的身体其实是一模一样的，只是在不同的实相当中我使用的不同的工具而已。那么如果我现在在外在的世界用我外在的身体，而外在的身体是我的工具的时候，那我一旦稍微恍神，或者是我睡着之后，我立刻抛开了这个身体，一点都不回顾的回到我另外一个身体上面，而那个身体其实也是一个实际的身体，只是对物质的自己来讲，我们会认为那个身体是不实际的。可是你一旦进入梦中的时候，那个身体反而才是真正实际的身体。那我问各位，那个身体从哪里来？当然那是你创造的，这第一个。第二个，当然它本来就属于你的，那你不是只有那个身体而已你还有可以进入 更深实相的其他的身体，也许叫做心智体，也许叫做陀摄体，也许叫做以太体，不管它叫什么，但是那个都是你创造的。所以意识它是从不同的身体当中移动，我们也从不同的身体当中去体验不同的人生。那既然时间都是同时性的，所以我们在使用那个身体的时候，我们以那个身体最大的极限，我们的自我思考，我们的了解的范围的最终的极限来考虑我们的生活。那如果说我现在在物质世界的话，是不是我会以物质世界的对跟错、好跟坏、是跟非、男或女来考虑我自己，是吧？绝对是的。好，可是事实上并不是那样嘛，因为我们还有很多可能性的自己，我们还有呢，我们有转世的自己，我们有可能性的自己，而且我们本身就是一个多重人。那个多重人不只是物质方面的多重而已，而事实上是连不同次元、不同实相，我们还是一个多重人。那假如我们把握一个多重人的概念，我们把握一个多重人想要圆满他的人生经验的这个角度来看的话，那么你现在所处的环境，其实你就好好去体验就好。唯一你要衡量的只有一个，就是你的行动力有没有受阻碍。因为行动力如果不受阻碍的时候，就算你走错了，好，在前一章节塞斯有这么一个说法，他说如果我们完全按照我们的自发性，甚至于根本做错了很多的事情，所有事情我说的错是以物质的角度来看了，他说最多也是尴尬而已，但是不会妨碍到任何的其他的状况。而且事实上我们在谈到，我想主要在谈到的是创造力的部分。通常我们在讲创造力的时候，其实我们在讲的是自我，而不是谈到创造力。真正谈到创造力的时候，创造一定是内在的，创造一定不属于外在的。就好像我现在的物质身体，我无法做任何创造，就好像一根木头它没有办法成长一样。那么我们今天如果说我们有很多的身体，很多的心智状态，而现在我只有用我被限制的、被自我的范围限制的心智，想要用这个自我去创造的话，那个根本就不是叫创造嘛。这样讲好了，你学什么，只要你是从外在世界学的东西都没有创意的，因为你是跟别人学的，你只能算是复制而已。那假如说我今天要从现有的资料，或者是说我从现有的困难当中想去突破一件事情的话，那么这个创造力、这个 idea 一定是从内在而来的。那么假如说我现在所有的创造都从内在而来的话，可能比较重要的是什么？可能比较重要的是我如何去把我的对身体的认同能够稍微放松一点。一旦我对身体的认同一放松的时候，各位，我们是不是马上可以从身体变成灵体，身体变成以太体，身体变成心智体，身体变成陀摄体。当我们移动我们的身体状况的时候，是不是自我被好坏对错、善恶的这个限制马上就不见了？那一旦不见之后，是不是我们立刻可以用一个更大的角度来思考我们在物质世界的种种状态？所以当我们在讲说我用我的信念创造实相，而这个信念又主要是内在信念，外在自我在做价值完成的时候，那么我们说创造这两个字，创造到底是什么？好，我觉得创造到底是什么是值得我们思考的。创造按照塞斯的定义是所有的创造都源自于我们的内在。好，所有的创意、所有的 好的想法都一定是内在，一定没有在外在的。那么因此创造需要什么东西呢？创造需要联想力，创造需要想象力，创造需要大量的行动，也就是大量的资料量，对吗？创造需要什么？创造需要对自我的放松。好，那么假如创造是从这个地方下手的话，好，从我们的直觉力、联想力、暗示能力、好组合能力，从这上面去下手的时候，那假如创造都不在我们的外在世界的话，我们一定要用自我去操作，说我想我把自己改变成什么样子。像问题是说，连自我本身每一天的自我你都重新被组装过啊，你根本也不是昨天的你啊。而且 我们的内在自己呢，当你一旦意识一离开了你的肉体的形式的时候，你立刻有一个新的身体啊。各位，那个身体不是你的吗？那个身体是谁的呢？好，如果我们有以太体，我们有灵体的话，我们明明有嘛，因为我们每天睡觉都离开了身体，对吗？那如果说我们有身体，有其他的身体，那这个身体是我们的话，我们为什么不觉得那个身体是我们的呢？那如果那个身体是我们的话，我们为什么不会去应用那个身体的能力呢？如果你觉得你可以应用你的身体去感受外在的世界，为什么你不能用你的灵体，你的以太体去感受其他的东西呢？如果说我们利用我们身体的脑袋去觉知这个世界的所有的喜怒哀乐，所有的一切的事情的话，为什么我们不能用跟我们的身体一模一样的，只是在不同的层次使用的灵体、以太体、星光体、投射体、心智体，这些身体完完全全属于我们自己的身体，我们为什么不会去运用呢？那你说，可是我在梦体的时候，我在心智体的时候呢，我可能根本没有自我的觉知。但是只要你对自我不抓得那么紧，只要你对身体的认同不是100%的时候，经过你的暗示，经过你对自己的了解之后呢，其实你可以非常非常容易的，不但应用你的外在身体的感官去觉知外在的世界，你也可以用你另外一个身体，好，也就是我说的以太体或者是灵体，去觉知非物质实相的其他的感官的方式。那么假如是这样的话，我们又知道创造是来自内在的话，而时间又根本不存在，时间都是同时性的。各位去思考这些问题，把这些问题全部把它揉在一起，融合在一起，各位你会得到一些概念的。好，我现在在物质世界，我可能是个老人，可是事实上这个老人的状态只是我的概念而已啊，它只是我的概念呢。事实上我还有其他的身体，我还有其他的可能性自己，我还是个多重人，我还有在其他的时空活着的自己。那么假如我今天要谈创造的话，创造又不是外在自己所能做的，我却用外在自己在外在世界的那个观念或那个是非观想要操作整体的自己，那我们不是螳螂挡车吗？如果我们有物质现象的强烈的善恶观、完美主义，或者是你想用物质界认为是对的事情来操作我们的意识形式的话，那么我刚刚已经提过一个简单的概念，每天被装的自我，你只能感觉到的最大的极限就是这个自我的思维的极限，你没有办法超过一个人的思维的极限。换言之，就是我的内在现在装出来要体验外面世界外面那种情况的心智到什么程度，那么我拥有的也只有在那个程度啊。除非我今天呢先不要去管这个部分，我才能够知道或者是跳开现在的极限来看看现在的问题嘛。好，那假如我今天不是在被限制的那个范围之内，我根本无法去体验那个问题啊。假如我今天呢什么事情都知道了后，我根本就站在内在自己的时候，那么内在又为什么需要转世一个肉身呢？我们的内在自己就自己去体验就好啊，他干嘛弄个肉身？然后这个肉身又有极限，是因为有极限所以我们才能够深刻的去体验啊。那现在在这个极限之下，已经被限制在某一种极限之下了，那这个极限之下你又怎么样能够知道你的前盘的创造力到底是什么，你的计划，好，你将来的走向，我们已经被限制在物质世界了。但是假如好，我们了解到我们其实有各个不同的身体，好，像刚才我一再强调的那一点，你难道没有灵体吗？我们到底有没有灵体？那灵体在哪里？我们既然有灵体，那灵体是我们的，我们可以用灵体去体验灵界的事情啊。我们既然有灵体，我们只要用灵体的时候，是不是那个灵体100%像身体一样是属于我们的呢？我们对我们的肉体是不是非常的照顾，要擦 SK2， 然后要脉春光，然后要什么保养，要洗澡，要干嘛的，对吧？ 那假如我们那么在乎我们的肉体，为什么我们不在乎我们的灵体呢？为什么我们从来不会去保养我们的灵体呢？好，为什么我们从来不知道我们的灵体的存在？我们甚至只是觉得说，哎呦，我肉体呢，我睡着的时候我就是在一种状态，就是在灵体的状态。可是你从来没有想过灵体就是你的，而且灵体的可靠性跟灵体的这个长久性呢，其实比肉体还要长久的太多。也就是当我们肉体一丢下来的时候呢，我们还是再回到灵体的状态，而且在灵体的状态的时候呢，我们可以跟其他的所有的可能性自己，所有的转世自己，所有其他的对等的自己全部都连在一起，而那个身体就是我们的身体啊。那为什么要谈灵体，为什么要谈以太体呢？其实从以太体或灵体当中，因为这个灵体或这个以太体的感觉叫做感觉基调嘛。那么如果你用外在的自己想要去，比方说像我这个朋友讲的，改变你的个性啊，改变你的感觉啊，改变什么东西，假如你是这样操作的话，好，那么我们刚讲过了，外在的身体它是有极限的，除非你回到潜意识的身体。那么如果你不愿意回到潜意识的身体，只有一种状态，就是你放松自我。自我如果放松到一段程度，那自我要放松只有一种前提，自我要全然的放松，只有你对善与恶、好与坏、对与错的这些观念能够放松。因为一旦放松之后，你才能够回到真实的感情嘛。假如你认为说什么是对的话，你又怎么回到你的真实的感觉是什么呢？如果你觉得说应该怎么做才对，应该怎么改变才对，那么你又怎么回到你真实的情感是什么？那我说的真实情感就是我们说的灵体的情感，或者是我们的潜意识的情感状态，或者是我们的意识心的状态，或者是我们在讲的 psychic， 好，也就是我们的投射身体的那个灵体，好，那个灵性的身体。那假如说我们今天只知道有一个身体，而且我们只以身体来操作，只以身体认为的个性、身体认为的好坏想要来操作我们的psychic 的话，那么以这个角度来看的话，它其实刚好是做阻碍的工作。我们其实这个课程谈了蛮多次的，如果你用自我想去操控内我是做不到的，这个是清清楚楚在赛斯书上讲得很清楚，就是到底谁是老大？好，如果我们的内在才是老大的话，好，尤其内在在投射外在的话，那么你怎么可能用外在的善恶观好去改变你的身体呢？好，但是你可以暗示的意思是 suggestion， 你可以建议你的内在，你可以深入到内在里头，然后去知道内在的情况，这是最简单的方式。好，那再回到内在的时候，其实说真的，除非你真的知道你有另外一个身体，那个叫做星光体或者叫做以太体，就连这两种身体也是不一样的身体啊。好，以太体是比较介于肉身跟灵体之间的身体。就算赛斯告诉你说呢，人是没有极限的，人是可以改变的，是没有错啦。改变在哪里？改变不在外在啊，改变是在内在啊。改变如果在内在的话，我们对整套操作方式我们就必须要了解。好，你要了解你的感觉基调，除非你放松你的自我，除非你用建议的方式，除非你不以善恶观来看，这是第一个。第二个，你要了解你的感觉基调，如果你能够放松自我，完全由你的由衷的感觉来操作，或者是以无意识的方式，类似像自动书写的方式，你是比较知道你的由衷的感觉。那第三个呢，就是如果你真的要了解你的感觉基调的话，好，你处在灵体状态或是在梦境状态，而保持有一定程度的意识，好，如果是这样的话，你也可以知道你的感觉基调是什么。好，那第四个呢，假如你不断的行动，好，如果你采取不管好坏对错，我就尽可能按照我的感觉去行动，当你不断的去行动的时候，你会发现某些行动是非常顺畅的，某些行动是非常不顺畅的。那么顺畅的部分一定是你内在的指引的方向，而不顺畅的部分呢，一定是你内在 不希望你做的方向。所以你可以从很多的外面的环境的联想，也可以了解到实际上你的内在是要怎么做。所以第四个是从行动上下手，第五个呢可以从外面环境来下手。今天摆在外面的局面是什么，那个局面本身会是你的感觉基调的一部分。比如说以真来讲的话，真的父母亲是那种样子，真的先生是那种样子，好，真的朋友是那种样子，所以真会采取某种形式。那么是不是外在的环境也可以看出你自己的原本的你内在的价值完成或他的感觉的方向是以哪个方向去做。那么第六个的话也是我比较推荐的方式，是从创造力的角度去下手。假如说你从创造力的角度去下手的话，你永远让自己开一个空间，你发现你在某一方面特别能够把你的想象力、你的创造力、联想力能够充分的发挥的时候，创造力其实就是一个最能够了解你的感觉基调的一种方式。好，那创造力一定跟你的联想力是有关的。常常啊，好像我们每天在上课的，常常在上课前或者是上课的当天啊，会来很多的信息。那些信息是我去收集到的吗？不是啊，是我内在就会安排啊，连自我，我的内在都会组装了。那么环境好，或者是材料，我的内在怎么可能会不组装给我呢？所以只要你从联想去下手，好，从想象力去下手的话，你也其实蛮容易接触到你内在的价值完成的那个部分嘛。假如苹果树没有办法开出紫罗兰，那么苹果树怎么长？自然而然的长，好，顺其自然的长。如果苹果树的成长符合它的内在需要的话，苹果树就会有神奇之道去长出非常好的苹果树出来。那所以如果你要知道你做的事情是对或不对，是不是符合你的内在感觉基调的话，你也可以从神奇之道下手。那从神奇之道下手是怎么下手呢？比方说神奇之道的最重要的六个感受，我们从六个感受去看。第一个感受是什么？是理所当然的感觉。你做这件事情，你这样在行动，你觉得理所当然就是这样啊，很自然啊。好，那其实那个就是你的感觉基调，就是神奇之道。第二个呢，轻松不费力，你做起来觉得怎么做起来这么容易，因为那个符合你的天性，符合你的内在力量，符合你的自发性，所以一定是轻松不费力的。好，也就是说在思考思维的过程是本能的，是不费力的。那第三个呢，是你觉得这样做的时候你是被护持的，有一种恩宠的感觉，有一种你做这件事情完完全全是被支持的那种感觉。好，那这种感觉这样讲好了，如果你符合你的感觉基调，符合你的自发性的时候，那么是不是你的内在那个力量就能够源源不断的透过来？所以自发性感觉基调它跟那个被护持的感觉是很接近的。那第四个感觉就是你会感觉到一种和谐的感觉。好，很多障碍，很多杂音，很多的不愉快，突然间变得比较平静的那种和谐的感觉，其实就是我们的感觉基调在行动的时候的感觉。好，所以第四个感觉就是一种和谐的感觉。你会体验什么叫和谐，当你按照你的感觉基调，你就按照神奇之道。因为你按照你的感觉基调，你受到内在的能量跟力量的支持，你当然会体验什么叫和谐的感觉。那第五个呢，你有一种放松的感觉。为什么会有放松的感觉呢？因为你自我没有在操作，对吗？你不是用善恶，不是用完美主义，不是用你的自我想去操作内在的力量，那么当然会有一种放松啊。因为既然有后面的动力在带的话，那么你的出力就会比较不会那么用力啊。当你自我不是那么用力的时候，你内在的力量自然而然会加强啊。当你可以感觉到后面的推力的时候，当你能够感觉到后面的支持的时候，你是不是会有一种放松的感觉？就好像大车子在推小车子一样，小车子开起来就很轻松啊，因为后面有推力啊。那我们讲过嘛，当我们跟内在的 力量，跟我们跟内在的行动价值完成是合一的时候，我们立刻可以接上我们内在的能量。所以你如果要看看自己是不是回到那个感觉基调的状况的时候呢，你在做那件事情的时候，你会有一种轻松不费力的一种感受出来。那第六个呢，是你对还没有发生的事情会有一种信赖的感觉。好，也就是说你知道你是走在一个对的方向，你会有一种信赖这样的走法是对的那种方向。所以如果你要了解好你是不是走在苹果树上，好，你是不是不是跟内在的力量相对抗，想要变成紫罗兰的话，其实我刚刚讲的这些都可以参考了，尤其是刚刚提到的那个我们的外在感官让我们的外在身体在使用，我们的内在身体使用的是内在感官，我们的内在的感受是使用的感觉基调。那如果说我们的内在感受是指的是感觉基调的话，你只要了解到你不是只有一个身体，你还有灵体，而且灵体是切切实实存在的话，你只要在使用灵体的状态之下的话，那么你跟你的感觉基调是百分之百会在一起的。各位你知道吗，佛陀坐在菩提树下，他跟不坐在菩提树下之前的自己是完全不同。那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呢？当然我们会说目睹民心所以悟道，但是真正来讲的话，我个人是觉得说他因为坐在菩提树下，所以他终于了解到除了应用他的身体之外，他还有一个灵体可以应用，他还有一个星光体可以应用。他在菩提树下他没有真正的睡着，因为他在打坐，可是你看所有打坐的人最后是不是学会了所谓的意识的理行。好，各位如果说你要用一个字来形容佛法的话，就是心啦，两个字的话呢唯心啦，三个字呢就是唯识学啊。换言之就是你是用你的意识状态在移动，你的意识状态从这个身体移到另外一个身体，当你能够很顺畅的移动你的身体的旅行的话，那么在一个至高点更高的内在自己的这个眼光下的话，你当然可以看得清楚所有一切的事情啊。我也常常在讲嘛，就是佛陀即将过世的时候呢，弟子问他说，老师你现在要走了，那以后我们怎么办？其实佛陀就教两个方法了。一个方法就是自依止，就以自己为依归，而且止于对自己的依归，这叫自依止。第二个呢是法依止，法依止因为这是翻译的名词，原文是 phenomenon， 换言之就是现象依止。各位你看是不是佛陀也在告诉我们说，你只要看外面的现象，外面的现象如果顺的，外面的现象看情况怎样的话，你就可以知道你的内心是怎么投射的，所以它才叫做现象依止。换言之佛学就是一种现象学，法依止就是现象依止。佛陀的确有讲第三条，第三条叫做莫意依止。莫意依止的意思是除了前面两个之外其他都不要依啦，要不然你就回到内心，要不然你就看外面现象呈现给你的是什么。从这两个当中其实还是回到一个多次元的那个由内而外创造的过程。至于我提到的那个神奇之道的那个六种感受，那其实这六种感受你也可以参考深夜在加油站遇见苏格拉底，为什么最后这个男主角能够取得胜利呢？是因为他根本就没有善恶观的，他也没有成果观的，他只面对他想要完成的那个目标，他只全神贯注在那个目标上。所以如果我们是走在我们的感觉基调上的话，你必然可以全神贯注，而且你的力道必然是非常大，就是我刚提到那个轻松不费力的感觉。而且在轻松不费力的过程当中，我们是处在一种创造性的状态，或者是你可以说是全然专注的创造性状态。如果你处在一个全然创造的状态的话，必然是处在一种心流的状态， 如果你处在一种心流的状态的话，你的创造力一定是非常的强悍。那么如果你处在心流状态的话，你一定没有思维观，一定没有成就感，你一定是全神贯注在你的眼前想要克服的那件事情上面。那么某方面来讲的话，你处在心流状态，那么你一定不以身体为身体，你一定是处在一个内在跟外在合一的状态。今天还有另外一个朋友在问我想要做生意啦，然后他就说呢，他一方面要开读书会，一方面要做生意。那我就跟他讲说，其实比较重要的是，你必须要回到你自己对一件事情，对这件事情的感受是什么。而如果你要把这件事情做好的话，必须要自己有真的那种动力，而且这种动力呢，是让你觉得你是全然可以专注在其中的。那也是一样，我这位朋友，你也可以参考我前面回答那个感觉基调的那个部分当参考。我觉得都一样啦。如果我们只是因为我们的匮乏、我们的恐惧，或者是我们想依赖某件事情而觉得我们必须要做改变的时候，在这种情况下，通常我们是没有办法使用我们的神奇之道，或者是我们没有办法回到我们的感觉基调去做我们想要做的事情。好，那我们继续上我们的课程，因为讲太多的话课程就没有办法上了。回到684节，罗在一开始是这样注解，他说昨晚真告诉他的 ESP 班的学生赛斯已经开始了一本新书，赛斯对这本书也有几句话要说。从那一堂课的录音带摘录如下，以下是摘录了。赛斯说呢，现在十项既无开始也无结束，我希望以你们对时间的看法，你能够略微了解我的意思。的确有一个正在扩张的宇宙，而它是在永恒的现在形成的。在这本书里，我将尽我所有的可能去深入这样的一个准则里面，但是呢，有些人可能是无法跟得上。赛斯说，你们创造你们自己的实相，但不论你跟随或者是想不想跟随进入这种领域，上面那一句话还是成立的，而且是真的。那对于呢，能够以我为伴的人呢，真的以我为伴的人，我答应你们一个冒险，也就是一个创造性的意识改变，以及超过你们所能知道的那些经验的经验。你看着你周围的世界，而对它的丰富跟变化感觉到讶异，难道你不觉得内在世界不是同样丰富，甚至更丰富，甚至更有价值吗？好，你们难道只有认为只有一种意识吗？就像我刚提到的，我们有很多个身体，而且我们的意识可以放在不同的身体里头，意识放在不同的身体会产生不同身体的感官方式。那如果放在我们的肉体感官的话，我们只会用眼耳鼻舌身意嘛。如果你放在你的灵体、你的以太体的时候，你当然会使用你的内在感官，或者是你可以了解你的感觉基调到底是什么。那可是如果你用肉体的时候，你如果回到一个真实的感觉的话，你也可以知道，当你在心理时间练习的时候，你也可以知道什么是你的感觉基调嘛。那在赛斯的教导当中，他当然是叫你说，好，我一旦静坐，像佛教也是讲要静坐，对不对？像菩提树静坐的这种情况，他因为静坐的关系了解到意识是可以理行的嘛。那什么叫理行呢？理行的意思是从这个身体移到另外一个身体啊。各位，如果说我们有肉体，而肉体可以做这么多的事情，那我们也有灵体啊。那我们有灵体，我们却不会利用这个灵体，那不是太可惜了吗？好，对修行者来讲的话，他可以用他的灵体做很多的事情，他可以做灵体出游，他可以做探索资料、收集资料，种种的一切的事情。那我们没有在学这个打坐，但是我们却学我们的心理时间练习啊，我们的感觉基调练习、心理时间练习，其实也就是尽量的把自我放松下来，回到一个灰时间的状态嘛。那所谓回到灰时间的状态，其实你就回到一个以灵体为主要操作的状态， 因为灵体是在一种非时间的状态里头啊，甚至说既然没有开始也没有结束，换言之就是时间不存在。既然是时间不存在，只是因为我们用肉体感官去感觉我们的生命形式的时候，我们才觉得我们从小慢慢变老，我们才没有办法从现在的这个身体看到我们其他的可能性的自己或其他的转世的自己的经验嘛。但是你不是永远被锁在这个身体里面啊，既然实相无开始无结束，换言之那个主宰着你的投胎主宰你的可能性自己的经验的，你还是可以回到他的身上。所以他才说呢，其实你可以做意识的旅行啊。当我们要学着了解赛斯在讲的东西，赛斯在讲说，我只有一个简单的准则，那个准则就是你们创造你们的实相。可是你们创造你们的实相主要要做什么呢？他主要要做的意思是说，我答应你们一个冒险，好，一个创造性意识改变的冒险，你们能够了解你们现在所有的经验之外的经验。那么这里是不是清清楚楚的告诉我们呢、他这里所说的你们创造你们的实相，其实必须要伴随着他说真的要跟我为伍的人呢、好，你们要学着意识的改变。好，你如果学会意识的改变，你才能够学会什么叫你创造你的实相。那么以赛斯在这里的定义来讲的话，跟我们以为我现在用什么方式可以改变我的个性，我现在怎么能够把我的坏的脾气改成好的脾气，那因为我改了好的脾气以后，所以我才能够创造好的未来，其实不是这样的。因为既然时间都是同时存在的，既然所有的转世每个人所分配的气氛，我们所调配的药方都不一样的话，那么其实先从你自己下手。你知道吗，在无意识的状态或者是在自由书写的状态，就算一个最普通的人，他也可以表达出最伟大的文写作品出来。这些内容呢，我们在前面的课程是一而再再而三三而四的不断的在讨论这样的问题。可是到一个程度，当我们吸收到一个程度的时候，你慢慢把它整合回来，你会发现其实赛斯所说的东西是非常的清楚的。像这里提到，不管你要不要跟随，想不想跟随，能不能跟随，你们创造你们的实相这一句话是永远是真的。而如果你要知道那个是怎么做的话，你必须要做意识的改变，创造性的意识的改变。你一旦可以做创造性的意识改变的时候，还要学着去超过你所知道的那些经验的经验。他这里提到的就是说，你看你除了有身体，你有灵体，那你现在只看到你的身体，只用你的身体，但是不会用你的灵体。你现在只会操作你觉得那么丰富变化多端的外在世界，那难道你不觉得内在世界更丰富而且有更大的变化吗？你不觉得当你是在内在世界的时候，你操作你的其他身体的时候，你会更有智慧吗？当然会啊，因为你如果操作你的内在身体的时候，你是拥有所有的可能性自己的经验啊，你也拥有你所有的转世自己的经验啊，同时你甚至可以拥有整个宇宙的经验，因为在上一个层次里头的话，它其实都是相连的。内在更丰富，内在更有价值，内在更有智慧，我想这样的概念我们是知道的。那只是我们把自己想成我们只有肉体，如果你把自己想成你只有肉体的话，你当然不会觉得什么的内在智慧啊，什么内在丰富啊，这些东西好像跟你是无关的嘛。但事实上不是啊，事实上是你有其他的身体。好，只要你做感觉基调练习、心理实验练习，或者是打坐，或者是放松，或者是我前面讲的那些东西，那如果你都不做的话，就用行动来做。好，当你行动在做的时候，可以观察我刚刚讲的那个神奇之道的六个不同的感受方式，你可以由那六个方式来印证你现在的行动是不是跟内在的行动是合一的。赛斯在这里说，你们的世界是由意识的广大不可预测 形成的，你们是由形成你们自己对重要性以及对自己的概念，你们必须要停止以通常进步的想法去想。所以意思是说，我们因为回到了肉体，我们纯粹以肉体的感官、肉体的脑袋在思考我们的现状，所以我们并不知道原来我们的现在的现状是我们的癖好性、我们的偏好、我们的重要性去形成我们现在的目前的状态。假如我们了解到我们现在的意识是从很广大的很多的可能性自己当中的一部分去形成我们现在的状态，而且呢是每天都创造不同的自我，假如我们了解这一点的话，那么就不会变成一种我们天天都想要进步、想要改变自己、想要用自我去操作一切。我们只不过是由我们的重要性跟我们的概念所形成的，而且在这个后面我们有广大不可预测的一切。我们现在不但不知道我们有灵体或其他的身体，而且呢我们反而用现在的肉体要跟那些其他的自己竞争或比较。所以赛斯在这里提到说，当你跟别人比较，你担心你比不上张三、比不上李四，这种状况已经是够糟的。现在不是，是你不但要跟别人去比，而且你还要跟自己去比。你总觉得自己在外在的世界当中是很渺小的，你不但不知道那个就是你，你不但不会应用你其他的身体、其他的智慧，你反而要跟你的其他的内在自己做比较。所以赛斯说，当你开始担心哪一个自己或哪一种意识是比另外一种更高超的时候，你差不多就完蛋了啦。当然英文没有张三跟李四了，他是用 Johnsis， 那也没有完蛋，完蛋是欢迎的人放上去的，但是意思是差不多了。就是我们天天都想比较，我们天天都想什么是对的、什么是错的，但是我们却没有真的把你的价值完成来当作是一回事。就算什么都不知道了，你只要能行动就好了，因为行动就可以产生新的经验嘛。就算最低等的动物，它也知道只要用错误尝试滑，它就可以找到对的方法。各位，你知道多少时间可以把水饺煮得最好吧？你知道用多少时间可以把虾子烫得最嫩最好吃吗？你知道多少时间可以煮一锅最好的稀饭吗？或许你不知道，但是你可以尝试啊。好，比方说要煮一锅稀饭的话，可能放用你的直觉，你也许认为说我放八杯水，好，那假如说煮下来发现诶还不够浓的话，那么下次再少加一倍的水啊。总而言之，我们总是可以从尝试当中、从尝试错误当中去找出最合适的方式啊。我们的赛师兄其实蛮好玩的，因为他是在679节就开始在上未知的实相，可是呢经过了五节之后呢，一直到683节罗问他，他才说这本书叫未知的实相。在我们上一个礼拜才提到未知的实相这样的名词，那他在这里他也把整个未知实相的重点讲出来。重点就是什么？重点就是实相没有开始，没有结束了。再来就是说宇宙一直在扩张，而且只有现在。那我们所谓的生生世世呢，只要你回到灰物质的现象的话，灰物质的身体的话，你就可以了解到它一直在扩张，而且永远在现在，而且永远没有结束跟开始。那这里所提到的你创造你的实相，是创造在不断的扩张、不断的在发展的永恒的现在。可是我们必须要做什么呢？要做意识的旅行，而且我们必须要了解我们可以超过现在经验之外的经验。然后呢，我们不要用纯粹的现有的自己来做唯一的自己，而且还要跟我们的内在做比较。好，我觉得他前面这些部分的话， 已经大概是把未知的实相的整个开庄名义讲得非常清楚了。未知的实相是当上完个人实相本质之后立刻的补上来的一个课程，所以未知的实相在这里的话，它等于把它整个这本书要写的主要内容全部放在前面的这个罗所说的录音里头，因此前面的这些叙述是非常重要的。那我们也常常会弄错，经常在讲说我创造我的实相，但是我们不知道创造实相原来要意识的旅行啦，我们不了解，不只是要意识的旅行，我们还有其他的经验必须要加在现在的这个经验上面，因为时间是同时性的，所以个人实相本质必须要用未知的实相来补强才能够完整。好，那讲完这些之后呢，其实还有两个注解，但是翻译没有翻出来了哈。那没有翻出来的原因，我想是因为不是那么重要，是两个注解了哈。一个就是真用心电感应感应到谭摩斯曼，谭摩斯曼就是赛斯书的发行的公司的经理哈。然后呢，真在心电感应的时候呢，感应到谭摩斯曼已经知道了赛斯已经可能开始了另外一本书，所以谭摩斯曼蛮厉害的哈。事实上他是在很多时间里头呢都已经在想说什么时候赛斯要开始另外一本新的书了哈。另外第二个注解只是在描写真在9:30的时候说呢，他已经准备好了哈，准备清楚的对焦哈，对这个意识对赛斯资料的传递已经准备好了哈。好，那课程开始哈。赛斯说呢，那么这些意识单位移动的比光速还要快，但这句话声明在某一种方面来说是没有意义的哈。为什么没有意义呢？是因为这些意识单位是存在光本身里面，那既然是在光本身里面，在其中有意义的架构之内跟之外跑来跑去的话，那么说意识比光还移动得更快，那么在这一方面来讲是没有意义的。那但是呢，这里提到的就是意识单位呢，它比光还要快，所以它才能够在光本身里头呢，在光的架构里面呢，跑出跑进，可以在光里面移动了。不过呢，这些意识单位当它接近物质结构的时候，他说以你们的话来说，它就会慢下来，也就是在其他的实相当中呢，可能速度都很快了，可是一旦到了物质世界之后呢，它的速度就慢下来了哈。这里他说呢，举例来说，电子与意识单位比起来的话，就缓慢的，就好像那个笨家伙、蠢货一样哈。那为什么不讲说电子跟意识单位相比较呢？为什么要讲电子跟意识单位做比较呢？是因为呢，赛斯不是讲嘛，意识单位产生一单位，而一单位是物质宇宙的根，所以意识单位呢是透过一单位传递到物质世界来，所以它才用一单位跟我们在这个世界的电子来做比较。如果以一单位跟电子来做比较的话呢，那一单位比电子单位呢，比电子呢不晓得快多少哈。他说不用说，意识单位是精神性的，但如果你喜欢的话，意识单位是没有躯体的，也可以塑造躯体的，但是它基本上是没有躯体的，虽然所有的物质形式都是由它的内在组织冒出来的，比如说我们现在有身体，为什么我们有身体？是我们的意识单位创造出身体啊。好，那为什么有意识单位？是我们的意识单位创造意识单位啊。那以这个角度来看，我刚才已经讲过了，我们拥有身体，可是这个身体是由我们的以太体或灵体好所一层一层创造出来的话，那么我们难道只知道自己的身体吗？我们难道不可以使用我们的灵体或者是其他的身体吗？我们当然可以啊，因为我们是那个来源啊。 而这些一单位呢，它形成我们所认为的心智脉，而头脑的结构是绕着脉所形成的，所以脉去形成头脑，我们的脑子的结构是脉所形成的，所以呢，我们的脑子是一单位所形成的，一单位形成心智，心智形成脑袋，脑袋形成操作我们的肉体的形式，而这些一单位仍然弥漫在我们的脑子里面，那么在身体内伟大的沟通系统是依靠这些一单位不断的内在的流动跟内在的涨与跌，好像股票市场涨跟落流动，在一个层面上身体存活之本身大半取决于这些一单位对选择性跟重要意义的癖好，所以各位，如果我们没有按照我们的癖好，我们没有按照我们内在所组装的自己在过我们的生活的时候，我们连身体的存活根本就不可能存在呀。如果你今天不按照你内在的价值完成的话，你的身体就根本不可能存在呀。这里才会说，在一个层面上，身体的存活之本身大半取决于这些意识单位一单位对选择性跟重要性的癖好。我们上了那么多节课，我们也一直在提到一个个人他就绑在自己的癖好，绑在自己认为重要性的那个问题上面，因此我们怎么有可能活在这个人世间我们不按照我们觉得有意义的事情去做呢？我们怎么可能不按照我们自己觉得我们的天性我们的癖好去过我们的人生呢？假如说我们一直在用我们以为的以群体式的价值社会的好坏来觉得我们应该怎么样过活的话，而没有办法回到我们的自己的内心去看我们应该怎么操作我们的人生的话，连我们的身体的存活都会有问题的，因为我们的身体是由一单位所形成的，一单位形成心智，心智形成脑袋，脑袋综合身体所得到的感受传给内在的意识单位。那么现在这里所提到的重要性啊癖好啊，是不是跟昨天我们所上课上到的真为什么选那样的家庭，真为什么选这一世的人生，真为什么选那样的先生，为什么要这样做呢？是因为重要性，用这种重要性来过人生，用这种癖好来过人生啊。所以因此我们在过人生的时候基本上是没有抱怨的，我们是不应该有抱怨的，不是不应该，而是根本就不会有抱怨的。我们只要接受所有发生在我们的眼前的所有的事情，就好像我前面所说到的活学就是意识学，活学就是现象学，所有发生在我们眼前的事情它根本就是内在动力嘛。那如果是内在动力的话，它在指引着我们的现象，这些现象就是我们的重要性，就是我们的癖好，就是我们活在这个人世间的主要目的之一啊。然而身体的物质实相也存在一个恍惚不变的物质存在里的一个恍惚的变数，身体是按照我们的重要性跟癖好所以才存活的，而身体所对应的物质实相也是一个恍惚不变的，我们看好像蛮真实的，但是恍惚不变的物质存在里的一个恍惚常数而已啦。好，那有没有变？有啊，它只是个常数而已，它只是不断在变化，但是身体感觉不到它的变化而已。我们觉得我们的自我是蛮固定的，我们觉得外在实相是蛮固定的，好像是不变的，物质的存在好像也是固定的，但是这些呢全部都是在时空之外另外有一个源头，另外一个投射在物质世界的这个源头，所以目前的这些身体的实相才是可能性的一个胜利。我们有身体存在是从这些选择性当中，从大量的资料当中把它显现出来的，连每一个生命的产生都是由好几亿的可能性，好几亿的精虫当中 才形成一个固定的身体。举例子来讲，你们目前的形象仿佛是你们目前所能够有的唯一的一个，我们真的觉得只有我们自己的存在是唯一的吗？至少在这一生里头，永远是你的身体是我们自己的，而发生在它上面的事看起来好像是不可避免的。好比说如果我们生病了，我们会觉得很奇怪，但是一旦疾病发生了以后呢，这个疾病恍惚就是身体实相的一部分，而且恍惚呢几乎是像经验里头不可避免的那一部分。但是呢，这些独立在这个时空之外的意识单位形成你们的细胞结构，而那些结构是以最基本的方式跟可能性的本质打交道的，意思是说你有其他的可能性是可以不生病的，不是说你唯一的方式就是生病，而且这个经验是不可避免的。假如说我们是存在时空之外，也就是物质的生存之外，还有一个意识形式，而这些意识形式是形成我们的细胞结构，而这些结构其实根本就跟可能性打交道嘛。就好像我前面的几堂课都有提到，我们的身体是悬挂在可能性的电磁网上。对我的解释，那个可能性的电磁网就是我们的以太体，所以我们的身体是跟可能性的本质打交道的，不是一定要是这种身体状况才行。虽然从一刻到下一刻的身体看起来好像是永恒不变的，好像是连续性的，而且是存在的，但基本上它经常不断的由可能性的苗床里面生出来的。也就是我们的身体呢，是从可能性当中生出来的。之前我们提到那个阿尼塔莫加尼嘛，他在最糟糕的癌症末期当中呢，3天之内全部恢复健康。今天有一个国外的好朋友在跟我讲，他很年轻的，他说他的小阿姨现在在加护病房，然后他问我说阿尼塔莫加尼的故事是真的吗？我说是真的啊，而且我们当中也有人试图跟他联络啊。那阿尼塔莫加尼可以在4天之内把他所有最严重的病症呢克服掉，是不是这里所说的是从可能性的苗床里头生出来一个健康的身体，而不是克服自己的病症，不是疗愈自己的身体？所以我在前面的课程我有提过，身体是有自我疗愈的功能，基本上这不见得是正确的看法。我们的身体是从可能性的苗圃里头冒出来的，我们的身体是悬挂在可能性场里头，所以当我们某个心态改变之后，我们的身体自然而然呢是呼应我们心理的改变而挂一个不同的身体出来，不是你去修护的身体，不是你去疗愈你的病症，而事实上是你的身体从可能性场里面冒出来的，是冒出来，不是疗愈。那一样的情况回到课程一开始所提到的那个问题，难道你觉得你是在改变你自己吗？你有改变吗？还是从可能性场当中冒出一个其他的自己出来呢？既然每一天我们的内在都会组装一个新的自我出来的话，你觉得你在改变你的感觉基调吗？你在改变你的情绪吗？你在改变你的人生里程吗？我觉得或许不是，是从可能性场当中冒出来的。我们的身体是从可能性场冒出来的，根据赛斯的说法，细胞是永恒的，细胞是具有完全的神性的。真正我们的自我反而是短暂的，我们的自我是因应着我们的重要性跟癖好性所以才存在的。当这些重要性不见了，这些癖好性不需要了，我们的身体是死亡的。那我们的身体的状况呢，反而只是在表现死亡的状态，但它却是永远存在的，因为它是由原子电子所建构而成的，而原子电子是由量子由意识单位所形成的。所以我们的身体细胞它是由宇宙能量源头能量所建构而成的，所以 它永远都会存在的。有一天当我们离开了人世间之后，突然间你觉得20岁的那个身体你特别喜欢的时候，你可以立刻的再呼喊那个20岁的身体回到你自己的身上，所以呢你显现给别人的样子就是20岁的自己。好，如果你想50岁的自己是最老成最有智慧的样子，你可以立刻呼叫50岁的身体回到你的灵体里头，好，让其他人看到你是50岁的样子。所以我们的身体是永远都会存在的，我们的身体是神性，是永恒的，可是我们的自我反而是重要性跟癖好所构成的。而我们的身体不是疗愈好的，不是自我疗愈的，不是药物疗愈的，而是从可能性场当中冒出来的。冒出来之后呢，翱翔在你的知觉跟经验的现在点上。我们的身体是冒出来的，从可能性场冒出来的，冒出来以后呈现在我们的知觉与经验的现在点上，而显然的稳定性是依靠它对未来及过去可能性的知识。好，它冒出来，为什么要冒出来？因为它对未来的知识跟对可能性的过去的知识，好，所以它冒出来。好，你的现在是由你自己闲着的意识从一个范围里头去选择它的觉知以及它生命本质的结果。它之所以还可以被意知，是因为它利用更大的范围的组织。这些论点的话，我想科学家一看可能要昏倒了。我们有身体，我们有意识，是从更大的组织当中可以意知，是因为我们从那个当中呢，从一个范围里面去选择觉知以及它生命的本质的结果。好，那么就好像我刚刚讲过了，你想把自己的脾气改好一点，好，你想从自己的角度去改变你的感觉基调，可是我的现在是我自己闲着的意识从一个范围里面去选择它的觉知，从一个范围里面去选择那个觉知以及它的生命的本质的结果。好，那我之所以会可以被预测，是因为呢我从一个很大的范围，我更大的范围的组织当中把这些东西显出来，具有重要性跟具有癖好性，所以我显这些部分变成我自己的一部分，但其实我是有其他的很多的其他部分的。所以我们现在身体的状况，不是你过去吃的什么东西吃很久受到伤害所以以后会变什么，不是从过去的历史的理解的结果，而事实上是什么？是对未来可能性的理解的结果。所以呢，我们会呈现什么样的身体，是我们对未来会变成什么样子，所以身体呈现出那种状况出来。所以我刚才讲过的，身体没有疗愈的功能，但是身体有对未来我们要表演的那个角色，好，能够呈现出那种角色的结果。这个是不是完完全全打破我们对自己的身体健康的观念呢？所以这里提到细胞会预知，细胞预知你将来会是什么样的一个人，所以细胞呈现出那种样子出来了。假如你觉得你一直都很胖的话，细胞知道了，所以细胞一直呈现胖胖的样子给你。好，假如你觉得你应该是老了，所以细胞呈现出老的样子给你。假如你觉得你应该要生病了，所以细胞呈现出你生病的样子给你。好，假如你觉得说我吃某种食物了，我会变得很健康，好，那么细胞知道你有这种想法，所以细胞呈现出你很健康的样子给你。假如你觉得天天吃泡面啊，你的胃是不好的啊，好，你的身体会不健康啊，好，你这么想吗？那么细胞知道你这么想，呈现出未来的那个自己给你，所以你的身体不健康了。所以细胞是真正的我们人生的后台舞台的化妆师啊，我们的细胞是化妆师，它化妆成你要表演的那个样子。那你要表演什么？是你自己的内心的感觉所呈现出来的。而你的感觉是从哪里来呢？是 很多部分从你的内在自己来的，而一大部分是外在自己是怎么想去操作所形成出来的。我们的细胞会抑制，我们的细胞呈现出我们未来的样子给我们，不是因为我们吃了什么药，喝了什么汤，看了什么医生，才会变成未来的某种现象，是我们的 expectation， 我们知道我们会变成什么样的人，所以细胞用那种方式结构出来的。各位，只要你稍微细心一下，看到孩子的成长，甚至于从受精卵，从受精卵的分类，然后你的细胞是不是朝着一个他所知道要形成的样子去形成这个小婴儿的身体呢？不然的话，一个小到可能眼睛都看不到的受精卵，怎么可能在几个礼拜之后会变成小婴儿，而且长好所有的器官不会长错呢？对不对？不会眼睛长在屁股上嘛？对不对？如果你的舌头是长在屁股上，或者是你的味蕾不长在舌头上的话，那么你怎么办呢？重点是它不会弄错，因为细胞会根据你未来想要表达的、想要表演的那个角色，它化妆好好的给你，让你去粉墨登场。我们说我们是学赛斯的，我们说我们叫做赛斯家族，我们叫赛人，不管你叫什么，如果你真的相信赛斯的说法的话，那么就简单的细胞有抑制能力这件事情你相信吗？如果你相信的话，为什么你会那么担心你自己的身体呢？为什么你一定要用什么药物来治疗你呢？为什么你会得新冠病毒，你害怕得新冠病毒呢？难道你不知道你的细胞会预测吗？你的细胞会形成你所要的身体状况啊。我们会长白头发，我们会衰老，男生会长男生的样子，女生会长女生的样子，该喂奶的时候就会有奶可以喂孩子，该长胡子的时候某个年纪就开始长胡子。为什么我们内在的细胞会知道怎么结构我们自己？因为我们的细胞会根据我们的一一单位形成我们的心智，心智形成我们的脑袋，脑袋形成我们的身体，而形成身体的细胞会知道怎么样去形成这个身体，而且形成的身体是永远都会存在的。曾经建构出来的身体，当我们放下了这一世的生命之后，在任何时候，当你在使用你的灵性身体，你的星光体的时候，你曾经见过的身体在任何一刻你都可以回过头来使用。所以有的时候我们见到我们过世的亲人，他常常会以他最得意的那种面貌呈现给我们，不是他刚刚死去的那个时候的年纪。就像前一两天在上罗的妈妈，他看到他的妈妈好像是89岁过世的吧，可是在梦中所看到的他妈妈呢，是年轻的很多很多。为什么会有这种现象？是因为身体只要结构过了，就好像你曾经拍下的影片放在你的资料库里面，你的照片库里面，你随时可以翻开那张照片，然后重新再把它展现出来。这也更可以证明一点，就是我们的细胞它的确是一个我们身体的化妆师，它是我们的舞台的补妆师，它可以随时补你需要的样子呈现出来给其他的人看到，或者是给你自己看到。如果你相信细胞有抑制的能力，你相信你的身体完全悬挂在可能性场当中，你相信身体不是因为疗愈才变健康的，而是你的细胞知道你要呈现什么样子，所以它呈现出什么样子的话，如果你真的是赛斯的忠实爱好者的话，难道连这简单的原则我们都不肯相信吗？那么如果你相信这么一个简单的原则的话，各位，你还差什么 SK2 吗？你还在乎怎么减肥吗？你怎么在乎你会老化，你会得新冠病毒，你会怎么样得到伤害呢？怎么会不敢吃泡面呢？以上是开玩笑的啦，我想有群体式嘛，所以我们还是按照群体式来比较好。OK， 时间看起来也差不多了，好，那七夕情人节快到了，在这里我祝大家情人节快乐，好，感谢大家的支持，感谢大家的爱护，大家都是我的好朋友啊，在这里呢我奉上最诚挚的感谢跟祝福。我们今天的课程就先暂时停在这里，以下的部分更精彩，请待下回分解。谢谢，再见。